那各位代表，麻烦请看我们手边有个单份的全民健康保险药物给付项目及支付标准共同拟定会议作业相关规定的说明。那容以下的简报跟各位代表说个说明。本共同拟定会议相关的法源依据是依照全民健康保险法（以下称健保法）第41条第四项，全民健康保险药物给付项目及支付标准共同拟定会议办法（以下简称公拟办法）及全民健康保险药物给付项目及支付标准来办理。其中健保法第41条第二项，药物给付项目及支付标准由保险人与相关机关、专家学者、被保险人、雇主、保险医师服务提供者等代表共同拟定，并得邀请药物提供者及相关专家、病友等团体代表表示意见，再报主管机关核定发布。在公拟办法第二条为保险人为办理药物给付项目及支付标准之拟定事项，应至少每两个月召开一次全民健康保险药物给付项目及支付标准共同拟定会议，并延于必要时召开临时会。那请各位代表翻开下一页。在本会议，我们的组成成员是涵跨主管机关社保司及其所属药物管理机关食药署代表各一人，专家学者九人，其中具专科医学背景者至少四人，被保险人代表三人，雇主代表三人。本年度召开的时程如下，那预计是在每个单月份的第三个星期四开会，预计在2018年会有六次的会议，下次会议的日期是2018年3月21日。在全民健康保险药物给付项目及支付标准纳入的特材，按照支付标准第47条可分为两个类别，一是既有功能类别，是属于本标准特殊材料所收载的类别，另一个类别是属于新功能类别，是属于新功能类别的特殊材料经药物拟定会议评估可收载者。在既有功能类别的部分，它是以与本保险已收载的特材是属于同功能，本属按其同功能类别品项的支付点数予以核价，纳入健保给付。那并将案件是按照既有功能类别特材建议纳入健保给付案提全民健康保险药物给付项目及支付标准共同拟定会议报告的时程表提至本会议来报告。审议通过后，本属公告暂予收载，如我们后期的会议的报告案第一及第二案。在既有功能类别提会的时程表如第七张投影片，在健保署送文日期如2007年11月15号以前，那暂提报共同拟定会议日期是2018年1月17日，那2018年1月15号以前的收文日期的案子会不会暂提报到2018年3月21日？那以下的日期再请各位代表做参考。其中新功能类别特产，我们按照支付标准第52条之一，可分为两类，一个是创新功能特产，一是功能改善特产。在创新功能特材部分，厂商需要提出以现行最佳同功能或类似功能类别特殊材料的临床的文献证据，显示它的临床功能或疗效有明显改善的突破创新特材。那特殊材料为现有治疗的第一个建议收载的特材，且无现有最佳特材可供比较者，那得以该疾病现行标准治疗的方法。在功能改善的部分，现行最佳同功能或类似功能类别来做比较，是显示具有临床价值的功能改善的特材。那在第九张投影片是我们药物给付项目及支付标准订定流程图。那我们有厂商或者是医疗院所，他们新医材建议给付书是向我们健保署提出申请，经过行政专业书面的审查，再到专家咨询会议。那其中如果我们的财务充足超过3000万，我们会再提送医疗科技评估，以及在共同拟定会议之前，如果病友有意见，我们会收集好的一起至共同拟定会议讨论，如达有共识，纳入健保给付。我们本署会再函询厂方的供货意愿，如厂商同意供货，我们本保险暂予收载，那到次年的第一季的会报请会和卫福部核定的公告。如果厂商不同意供货意愿或者是有申付，我们再到专家咨询会再做讨论。那在我们的支付点数的订定原则，在创新功能的部分是依照支付标准的第52条之二第一款，那下列任意一种的方式，那第一个是原产国的特材价格，二是国际价格的中位数，那三是公立医院 院采购价的中位数，在处理收窄时最近四季结算的医院总额部门浮动点值的平均值，那四是各层级医疗院所收取资费价格的中位数，那五是厂商的提供相关的成本的资料，那六是厂商的建议点数，如果低于前五目定定的点数者，那得采该建议的点数。在功能改善的支付点数的订定原则是按照支付标准第52条之2第二及第三款下列的任意一种方式，如国际价格最低价、国际价格比例法、公立月采购价的中位数、平均价或最低价，再除以收窄时浮动点值的平均值，以及各层级医疗院所收取自费价位的中位数、平均价或者是最低价、疗程费用比例法，以及既有类似功能类别特材的支付点数，以及既有功能类别特殊材料有无附加功能的比例换算。在最后一个是厂商的建议点数，如果低于前七目订定的点数，是得采该建议的点数。在新功能类别支付点数可以再加算的考虑以下的因素，例如更具有临床有效性，对病人或医疗从业人员各具安全性，可改善疾病或外伤的治疗方法，能降低对病人的侵蚀性，能明显减少医疗或药品费用支出，按比例加算，以及利于儿童使用及操作者。最后是用于罕见疾病病人或相较于既有类似功能类别的特殊材料推算使用对象病人人数较少的，那最高也都是加算到15%。那本保险说在民众在支付差额的部分，它的法源依据是依照全民健康保险法第45条规定，本保险给付的特殊材料，那保险人得订定给付的上限及保险医师服务机构得收取差额的上限，那保险对象得与医师服务机构的医师认定有医疗上的需要时，可选用保险人定有给付上限的特殊材料，并自付其差额。那办理的精神是以在健保是有限的情况下，那实在难以全额都纳入健保给付，而为减轻民众的经济负担以及考虑给付的公平性，那本健保署依法会尽量将该类的医材数载为自付差额的品项，以及由健保是支付基本的需求的价格，那其余的差额是由民众来自付。在自付差额的审议原则是应叫健保以纳入全额给付的相同功能用途的特产是另具有附加的效果。那以下的五种，第一个是增加耐久性，第二是增加病人的使用方便性，第三是有利于监控病情，第四是增加特定设备或仪器的相容性，第五是因为客制化而将增加美观或舒适性。那我们预定在今年108年会在研议再做修正。在自付差额类别以及实施时程，我们在同影片第15章，目前是共有10类的自付差额的特材的类别。那在民国84年3月，首件是一支纳入自付差额。那健保支付的点数的上限是4800点到68000点。在84年8月是特殊功能人工心率器，那是纳入自付差额。那健保支付的上限是93833点。那其中在去年12月，我们客制化电脑辅助出行的颅咽鼓固定系统是由自付差额纳入全额给付。在民众自付差额上限，我们的订定的原则是自付差额品项收窄后，那是由保险人每年会对自付差额的品项做监控其收费的情形，如果有下列的情形之一，那保险人得订定差额的上限，一是同功能类别自付差额的品项在各医师服务机构间自付差额的范围差异太大，优先订定；二是民众反映的品项经查证其同功能类别支付差的品项的健保支付再加上支付差额的总计高出国际价格，且有些不合理者；那三是民众反映的品项经查证保险医师服务机构的收费标准违法医疗法第22条第2项的规定者。那目前在我们特殊功能人工水晶体以及涂药或特殊涂层血管支架的品项是定有差额的上限，在支付差额品项如果下列条件之一可以纳入全额纳入健保给付，一是健保以全额给付的相同用途的特材因为市场自由竞争有市场退出而自付差额品项成为常规的使用，第二个情况下是结合疗效及价格下降的新市政得以证明自付差额品项已符合成本的效益。那以上本会议相关的规定说明再请各位代表做参考，谢谢。
谢谢简欣帮我们把这个公理会的所有的法源流程还有这个定价的方式都跟大家做一个报告，不晓得大家对刚刚的这个报告的内容有没有什么还是觉得要澄清或者是质疑的地方。来，那个有
主席在同一篇第3章那个成员主持，因为这个东西既然做了一个 PPT 他也会上网嘛，所以成员组织可能要再补正一下，因为还有医疗服务提供者，还有付费者代表。这一部分，既然就是整个委员，
整个委员的对所有的委员都应该面上去，
对，就除非你这边是说这个，
对，这是因为这个内容会少，
对，这是第一点。那第二个就是我们已经第九届了，第九个就是那整个审议的流程，审议的流程，我觉得这个要修改一下，就是其实 HPA 它也是提供我们公理会做参考，不是只有提供专家会议做咨询。专家会议只是一个专家他咨询的一个，那照理说 HTA 应该是要提供共理会议的委员去做参考，而不是只有到专家。那这样会变成说我们的共理会议只有专家会议的单方面的信息，这样是不妥了，因为最后决定还是在我们专家会议，那不在我们共理会议，专家会议只是一个参考项目之一啊。所以我觉得这张投影片也要做一个修正，就是 HTA 它其实是提供共同拟定会议，而且依法也是共同拟定会议的参考项目之一。谢谢。
好，像我们今天这个会议就有 HTA 的代表列席了，所以理论上来讲，这个易容所说的就是在这个 HTA 的这一条，是不是也画一条虚线到共同会议这样子？ OK， 好，好，还有没有？因为这个易容刚刚说的这没问题，好，应该。理论上的确是这样，是没错。还有没有什么其他意见？没有意见。这个有关于这个法源流程跟这个定价的这个报告就到这里结束。好，我们再进入下一个流程。